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或许是因为极度悲愤的原因，所以这一刀我切得分外果决，没有丝毫的犹豫。白臂刀直接扎进我的胸膛，说实话一点都不疼。如果刀子快下手利索的话，只感觉中刀地方一凉，然后就没有别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很多电视剧上那种刀子往人身上一砍立马抱着惨叫的感觉。就像胖子那天和我说的一样，还有个朋友在西北敦煌那边进一座古墓，盗洞没打对地方，正好呢打在风头里面的机关的地方，那机关是一个铡刀，他的朋友往前爬的时候铡刀落了下来，一下子把整个人给拦腰切断了。结果那朋友啊还没察觉呢，往前爬出十多米才感觉这腿上使不上劲儿，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早就被腰斩了，肠子拖出十几米，这一下才惨叫起来，没多一会儿就死了。其实如果下手利索的话，人的痛觉神经都反应不过来，我就是这样，最起码现在我没有痛苦的感觉。一转眼刀尖就刺入胸膛六七公分了，这时候青衣忽然探出手，在电光火石抓住我握刀的手，他看似瘦弱但是手劲儿一点都不小，这么一把捏住我的手腕，我竟然完全动弹不了，忍不住有些不解的抬头看向他。不要冲动。青衣那张原本木讷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一丝笑容，轻声说道，你过于知情知性了，这样也好也不好，好的是你总是可以交下一些朋友，比如我，比如吴胖子，比如罗莎，不好的是你太情绪化，容易冲动。你知不知道人的心脏其实就拳头大小，你刚才已经切开自己的心尖了，如果再往前一点的话，就会刺穿心脏，会彻底破坏心脏功能，你也就彻底完蛋了。一听青衣这么说，我才顿时苦笑了一声，媳妇儿都快没了，我还怎么理智啊？我不是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在什么时候都能一丝不苟的紧密运行着，我是个人，有我的喜怒哀乐，这些都会影响到我的所有行为。哎，我是青衣啊，你就别提他了，依我说啊，这小子的性格呢，这辈子就屌样了，成熟不起来啊。吴胖子在旁边咧咧嘴，有些无语地说道，真不知道老葛那种一辈子不肯说错一句话的人，怎么有这么个愣头青的儿子啊。不过话说回来，哎，老子就喜欢这小子性格。青衣没搭理胖子，一脸凝重地看着我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我可就拔刀了。刀子一拔，血立马涌出来，你只管夹杂心头血往你妻子嘴里灌喂食，剩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就好。对于青衣我是100%的信任的，当下我点点头，青衣顿时把我胸口的刀子抽了出来，一股黑血当时就冒了出来，汹涌不绝，看得我有些傻眼了。难怪书上说，如果中了刀或者中箭的话，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保证之下，千万不可贸然拔出，因为刀剑插在身上时候好歹能堵住一点血，要是一拔出来，那如果不及时止血的话，那可是会要命的。我不敢过分耽搁，为了能将伤口流出的血液顺利喂食给花木兰，我只能半跪在花木兰的头跟前，双手撑着地面，整个人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这样我的伤口能垂直对准花木兰的嘴了，血珠像雨一样噼里啪啦往下砸着。不过让我生气的是，他竟然不肯张嘴，只不停摇着头，那双如寒星般的让我沉醉沉迷的眼睛里是泪光朦胧。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也一阵心疼，忍不住哀求说道，你张开嘴可以吗？我求你了，就让我为你做一点事情，要不然我这辈子不安心的。请你记住，我是个男人，又给我一点点尊严，被一个女人保护得死死的，这让我很痛苦的。是啊，姑娘，你就接受小天的好意吧。胖子在一边劝慰说道，你把他冻住，愣让我们把他带走，我们做了，但是做得亏心呢。躲在耳室里面，我每一次看到他眼睛里都瘆得慌，所以说咱们做这一切吧，都为他好，但是也得考虑一下他的感受啊。你要真不肯接受他救你的好意，那我估计啊，他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更何况不就是折损阳寿30年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别忘了小天哥什么人，他可是发球门的唯一传人，发球门修炼杀气，不尊天地，不敬鬼神，哎，只要他能够在有生之年达到8段杀气，那时候他的阳寿也就会被改写了，阎王爷生死簿上就管不着他了。再说了，其实啊，我看着养本命鬼呢也没啥大事，虽然胖爷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啥时候开始眉来眼去的吧，但是看你们俩这感情绝对瞅着没问题。哎，你难道就不想和小天哥同生共死吗？当然了，你们岁数差了1000多岁，同生不可能了，但是共死还是可以的嘛。还别说啊，经过胖子这么一忽悠，花木兰似乎真的想开了，犹豫了一下，终于缓缓张开了嘴。一看到这个，我终于松了口气，花木兰的身体也在我的鲜血滴进嘴中之后凝实了很多，不一会儿看起来不透明了，看来魂飞魄散的进程被我打断了，我硬生生地把他给拉回来了。我心中一阵高兴，心情一放松之下，顿时感觉一阵钻心疼痛从胸口传来，疼得我浑身直哆嗦。好了，这时候青衣忽然低喝了一声，也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张贴满黑色药膏的膏药，一下子摁在我的胸口上，沉声说道，现在剩下的就交给我吧，你先休息一会儿，药膏捂在伤口上别松开，止血的，等吸收完了再放开。我一听这个，连忙死死将膏药贴在胸口上，原本还犯愁呢，这荒郊野岭的，哥们这胸膛都被破开了，光止血缝合伤口都是个事情，不曾想青衣那边有这种好东西。对于青衣的医术神奇，我一路上可深有感触，他给的东西是绝对没错的。而青衣这时候也盘腿坐在地上开始施法了，点起了3炷香，手里不断捏着一个个道门印诀，变换速度相当的快，让人眼花缭乱的，光是这一手也不知道得练多少年才行。他施法的时候时间不长，不到10分钟左右，他顿时一声大喝，起！一下子我感觉自己胸口开始发热。青衣说，这是我和花木兰之间本命联系已经建立了，让我别惊慌，我这才安下心来。没过一会儿，花木兰竟然坐了起来，不过他原本就白的脸一下愈发的苍白，看起来特别的虚弱，就像是一个大病一场的病人一般。花木兰坐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嘱咐雪柔，我已经和小天结为夫妻了，本命相连，接下来他要去哪里我肯定要跟去哪里，已经不再适合做你的主人了，所以咱们之间的主人情谊就到此为止吧。一会儿你出去，恳请这位青衣天师送你进轮回，生生死死，到最后轮回才是终点和正道。想必青衣天师会给你来生安排一个好人家的，好好的去享受人生吧。说完，花木兰也不管血乳如何在一旁的哀求，一下子变成一道黑光钻进我的胸口。青衣说，花木兰这是去我胸口的守节沙里休息去了， 如果我想他的话，只需要在心中默默地呼唤他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几个也没必要在石绝凶坟里继续待着。至于竹木那个东西，虽然被花木兰自毁一身道行给打伤了，但是我们几个现在也几乎人人挂彩，最强战力青衣也是强弩之末，实在是无力追击。所以我们几个互相商量一下，就决定就此返程，收拾了一下行囊就出发了。我因为受伤行动不便的原因，很不好意思的只能继续麻烦胖子背着我了。离开古墓的时候，大家心情其实都不错，虽然历经千辛万苦，但是我们这个小团队没有减员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看大家脸上的笑容，我心里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接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呢？我的仇恨从何抱起？还有这石绝凶坟到底是谁布置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系列问题徘徊在我脑海之中，使我无论如何都是高兴不起来。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